第九天结束了，你们越来越接近十日禅修的结束。在这方法上努力用功了九天之后，你们该懂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来应用这个方法。不如此的话，就失去了你们来参加这个课程的目的，就变成了一种仪式典礼，内观仪式，内观典礼，这样丝毫没有帮助的。内观的目的不是这样的，内观是生活的艺术，如何过正当的生活、道德的生活、安详的生活、和谐的生活，不但对自己有益，对别人也有益。你要不断地检视内观是否真正地教导你如何过正常的生活。你回到家每天早晚修炼就可以做得到，但纵使你每日早晚都修炼，然而你只是机械式的坐在那儿一小时，如数念珠般的，这样也没有什么益处的。在日常生活里，你仍旧要看看内观法门如何开始给你帮忙，在类似以往的情境前，你如何来面对，你如何面对生活中的盛衰起伏，痛苦烦忧可能出现，那你能多快就能脱离痛苦烦忧呢？就像这样持续地检视自己，假如你发觉生命中没有改变，没有变好，那么毕竟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可能是盖技法不好，也可能是你没做对。然而方法是好的，因为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都得到了利益，现在如此，以往也如此，技法方面是无可存疑的，因此你是没搞对。如此你得找老师、助理老师看看什么地方有错。假如你依正确的要领来修内观，生命中必定开始会有好的变化，可别指望有什么奇迹，但一些起码的改变应该会开始，以往经常会发生的事情可能会再度的出现，有些不想要的事情发生了，而有些想要的事情却没有发生，有些人行为不良而让你起了反应，你的反应是不是跟以往一样的强度，持续的时间是不是一样的长，或是有了些许的改变了。当你起反应的时候，你多快就能察觉出来，多快就能开始观察你的感受，跳离负面的情绪，而且你对起初惹你产生负面情绪的人是否产生了爱与慈悲。持续的这样检视你自己，很可能有十次你面对类似以往的情境时，有九次你如以往一样的起反应没有两样，但起码有十分之一次你没起反应。假如你开始观察你的呼吸、你的感受，这就是个大成就。十分之一次就会成为十分之二次、十分之三次。就像这样，你会发觉你正在此道路上前进了。就说以往常产生的情况出现了，而且你也反应了，你产生了负面的情绪，生气了。以往你惯常的在愤怒中打滚，可能持续八个小时，你就八个小时中在怒气中翻腾，现在你发觉你只在愤怒中翻腾六个小时而已，六小时后你就开始笑了，以后你发觉只要四个小时你就可以笑了，两小时、一小时、半小时、十五分钟、五分钟。假如痛苦的期间没有缩短，你就如以往一样的痛苦，假如你以往要痛苦八个小时，现在你只要痛苦六个小时，你就赚得了两个小时，你较少痛苦了，你愉快了。四小时，假如你只翻腾四小时，你只痛苦四小时，就像这样，痛苦期间一定得越来越短。虽然你还没有开始观察你的呼吸及觉受，但你会发觉到这个期间变短了，强度变弱了。 没有魔术，没有奇迹，没有超自然的力量会来帮助你的。自然的法则是，假如你在这十天里玩弄感受的游戏，那么你的修炼不会有好的成效的。我反复的叮咛学员们，但很不幸，有一些人一再的来参加课程，十次、二十次，有的将上百次，然而一点改变也没有，这是因为他在玩感受的游戏。一旦有愉悦的感受时，就高兴得不得了，太棒了，我的禅坐太棒了，棒透了。而一旦有了粗重、坚硬、不愉悦的感受时，就沮丧着，哦，我的禅坐糟糕透了。这不是内观，这完全与内观背道而驰。感受的种类，愉悦或不愉悦是没有分别的。感受的特性是什么呢？嘿，无常，它升起又灭去了。每当感受升起时，你都了知它的无常。嘿，升起灭去，升起灭去，有了这样的无常的了知，你的智慧增长了，平等心增长了，这就是你该善用内观的地方，否则没有好处。假如你一直玩感受的游戏，有愉悦的感受时就高兴，一有不愉悦的感受时就沮丧，哪怕你一个接一个课程的上，早上晚上都持续的做，你能指望有什么利益呢？不会有利益的。甚至有时一些你不想要的情况发生了，而你对它产生了反应，为什么持续的时间缩短了呢？你还没有真正开始观察呼吸的感受呢，那是因为你早晚练习的关系。虽然没有刻意的要去观察呼吸及感受，但你的心有一部分已开始去观察了。愤怒翻腾着你，但一小时内或这或那就有几个片刻你观察了你的呼吸，你的感受，下一个钟头再少许片刻，少许片刻，这些少许片刻就是不得了的片刻。就像在高速开车就要撞上什么东西了，假如瞬间你踩了刹车，速度就慢了下来，车速又快了起来了，你又再踩刹车，原本可能八个小时在超速，现在六个小时它就停了，然后四个小时、两个小时、一个小时，你的愤怒强得可以让你翻腾八个小时，现在不经意的你瞬间踩了刹车。你每天练习就可能会如此，假定你不玩弄感受的游戏的话。假如你在玩感受的把戏，会变成什么光景呢？外在的世界产生了一些你不喜欢的事情，因此你有了不愉悦的感受，也因此你生气了。当你感觉到感受，你再度的对它反应，你就无法跳脱痛苦。在未修内观之前，你整天就是这样的作为，不愉悦的感受来了，你对它产生了负面情绪，你没有平等心。现在不愉快的感受来了，但你适当的处理它，不愉悦的感受一来，你微笑着，哦，这是无常的，让我来看看它可以维持多久，这是无常的，它升起灭去，升起灭去。你会发现这样的观察开始帮助你，就这样在你的每日的生活中持续不断地检视你是否善用内观。别期望一个十日禅修课程就能完善得让你没有负面的情绪，不再翻腾，哦，别这么想，它会越来越少，这样就很好了。慢慢的，稳定的，你会觉得你在法的道路上有在进展，在解脱的路上，解脱所有的痛苦的道上的进展。任何时候有痛苦产生，人们总是想跳脱开，没有人要在痛苦中翻滚，我们的无明却让我们长时间在痛苦中翻滚。以前的圣人、智者，甚至于一般的人都一直在寻找离苦之道，他们发现当生命中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变得痛苦不堪。这事件在我们心田中一再明显的出现，使我们更加的痛苦。 人们所想到的脱离的方法是分散注意力。你可以开始追逐感官的享乐，比方说有人非常痛苦，为了脱离痛苦，他就分散注意力，他去看电影、上剧院、去跳舞、上酒吧等等，他觉得是的，我在脱离痛苦了。但他并没有脱离痛苦，因为所有这些的感官享乐在人的心中衍生出执取，而执取与痛苦是并存的，人会变得越来越痛苦，这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当你对感官享乐或对某事有执取时，一旦你没有了它，你就会变得很烦乱痛苦，你并没有脱离痛苦，这不是解决之道。有些圣者给我们的忠告，分散你的注意力，不到感官享乐上，而到其他的事件上。比如厌恶的事情发生了，你已开始产生了愤怒，站起来走动走动，假如这样不管用，那么就起来喝杯水，你正在分散你的注意力。假如这些无效，他们还有个解决之道，以前管用，现在仍旧管用。假如你对某个神、女神或是圣者、解脱者、开悟者有信仰，强烈的信仰，你可以在心中默念他的名号，不断的念诵念诵。由于你的信仰，念诵起来很容易，你一边念诵，你就把注意力分散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的愤怒减少了，你觉得你已脱离了愤怒。他们还有其他的解决之道，光想象某个神或某个女神或圣者或觉悟者的形象，持续的观想这个形象，你的注意力会被转移，你会觉得你正在脱离心中升起的愤怒、痛苦、负面情绪或不尽的染污。看起来似乎如此，好像你借念诵这些名号把负面的情绪推走了，但实相不是如此的。那些觉者们，他们会觉悟，是因为他们全面探索了心悟的领域，超越了全部心悟领域，而且经验到了此范畴之外的东西。他们经验到永恒的真理、至高的真理、完全的自然法则。他们了解到，当你转移注意的时候，好像你把负面情绪搁在一旁了，但事实上你是把负面情绪给压下去，它从心的表层离去了，但是被逼到深层里去了。在心的表层，你以为看吧，现在已经没有愤怒了，或嗔恨，或是敌意，或是激怒，或是恐惧，不管什么样的负面情绪现在都没了。但是在深层，负面的情绪被压缩在潜意识层或是半意识层，仍旧在翻滚着，它一直在衍生衍生衍生。你还没有脱离痛苦，逃避解决不了痛苦。觉悟者们发现，观察它，观察它，不管什么时候负面情绪一升起，就说是激怒吧，别压抑它，同时也不要纵容它在口语上或者身体的层面上来发泄。同样的，如果恐惧升起了，或是愤怒、嗔恨或是忧虑升起了，别压抑，也别让它在口语上表达出来。觉悟者们提出了一个中道，观察它，愤怒已升起了，观察它，激情升起了，观察它。如果你观察它，你就不是在压抑它，而且如果你很客观地观察它，你就不再表达它。只要观察，你就会发现这些不尽会变得越来越微弱，最后消失，它不会变成一种难题，你的难题已被你观察而化解了。这是个很好的解决，但是很难修炼，相当难修炼。当一个负面情绪产生，就说是愤怒吧，你很快就被它压制了，相当困难，你没法观察，你无法观察的东西就不是解决，理论上可行，但你无法做得到。那就得有人来提醒你，你得有私人秘书在你身边，一旦愤怒升起， 你的私人秘书必定要提醒你，哦，主人，愤怒来了。佛陀说，观察你的愤怒，观察你的愤怒。你的私人秘书一天只能工作8个小时，而你却不能跟你的愤怒商量，在你的私人秘书不在的时候不要生气。他可能在24小时内365天当中随时光临，所以你得要有三个私人秘书。每个国家有他的劳工法，雇主得提供数目惊人的假日，因此你要雇4个私人秘书或是5个，谁负担得起呢？好吧，即使有人能够负担得起，每时每刻你的私人秘书就形影不离，跟前跟后。一旦愤怒升起，你私人秘书会说，哦，注意主人，愤怒，愤怒，远离愤怒，观察愤怒。你头一件事情会做的就是给他一巴掌，蠢家伙，你是来教训我的吗？我会自己做主，我知道该做什么。愤怒，愤怒就是愤怒。好吧，假定你没做得那么差劲，你谢谢他，很好，你在此的作用就是这样，你提醒了我，很好，现在我得观察我的愤怒。要怎样观察愤怒？愤怒无形无色，假如你闭上眼睛并且试着观察愤怒，你会观察到什么呢？只有你愤怒的对象，某某人这样说，某某人这样做，一些不要的事情发生了，而要的却不来，这些纷至沓来在你的脑海中。你不是在观察愤怒，你是在观察愤怒的对象，这又刺激了你的愤怒，你的愤怒越变越大，你没有在观察愤怒。觉悟者们在讲道或是劝诫时，都给我们实际的忠告。他们知道，当负面的情绪产生的时候，任何人都很难去观察这抽象的负面情绪，但他们理解到身心是完全交互作用的。一旦心中产生了负面的情绪，就说是愤怒吧，或是激情，或是恐惧，任何的不尽时，在身体的层面上发生两件事，一个在稍粗重的层面，另一个在稍细微的层面。在稍粗重的层面上，你的呼吸会失去正常。当你感觉愤怒或是悸动或是恐惧时，呼吸不可能维持正常，它变得有些急，有些困难。当这个特定的不进去了，呼吸又恢复了正常，这样呼吸开始有了些许的变化，同时在较细微的层面上也开始有些变化，一些生化的反应等等的开始了，心悸可能来，热燥可能来，冒汗可能出现，紧张可能存在，在身体上一些生化的反应开始发生了，这两者开始发生了。要观察抽象的愤怒、抽象的悸动是很难的，但只要你练习，那么观察呼吸、观察身上的感受就变成很容易。这就是觉者们所教的，很明确的，一般普通人只要开发出来，就能够很容易的来观察，甚至抽象如愤怒、如激情等，都能客观的被观察。这就是为什么觉悟者要说观察你的呼吸，观察你的感受。当你观察呼吸及感受时，你并不是转移你的注意力到别的地方去，这感受、这呼吸就像是铜板的另一面，在铜板的一面是你心中的负面情绪，另一面是你身上发生的状况。你的呼吸不正常了，或是你的身上有了感受，你是正在面对问题，你并没有闪躲问题，你没有压抑问题。既然有了解决之道，就得练习，没有魔法，没有奇迹。心的老习惯模式总是重视外缘，外缘，人们从来不懂内在所发生的事，内观协助你来检视内在发生的事，这比外在的事物还要重要。当人只重视外在的事物时，他总错觉以为外在的事物使我痛苦， 我痛苦是因为某某人如是说如是为，我会一直认为痛苦的根源是外在外在外在。做丈夫的会说，如果我的太太稍许改变一点，我们的家庭就会像是天堂一样，事事物物都会非常的圆满，她应该改变一点。问做妻子的，她会说，我先生得改一点，只要他稍稍的改一点，哦，万事就会妙极了。父亲要儿子改一点，儿子要父亲改一点，丈母娘要女婿改一点，婆婆要媳妇改一点，而女婿媳妇却要丈母娘要婆婆改一点。别人得改一点，我可不必改，我很好，我有哪儿不对呢？我们只对外缘挑剔，我们总是觉得痛苦根源于外，所以终其一生，我们尽我们的全力来改正外在的事物。我们的大错在于遗忘了我们内在发生的事情。你浪费了精力，首先要改变别人是非常的困难的，你是控制不了别人的，你怎么能改变别人呢？甚至假如某人成了全世界的统治者，权力很大，他终其一生也不可能使事事物物皆如其所愿的发生，没有忤逆，这是不可能的。甚至假如一个人以其权力要去改变或纠正某人，什么地方可以保证该某人不会在暗地里从事一些与他愿望相违背的事情呢？不可能的。你不能改变全世界，但你确实可以改变你自己，确实可以改变你自己。在我们国家有如此一说，道路上满地都是荆棘，满地荆棘，满地砾石，要清除很难，你走在上面，荆棘和砾石会给你惹麻烦，最好就穿上鞋子走在上面，你得到了保护，你不必烦忧荆棘，他们还在，就让他们存在。或来看看太阳，太阳很强，你要太阳减弱强度，太热了，你什么都不能干，那么就拿把伞遮遮阳，强烈的太阳就无所谓了。所以要保护你自己，而观察你的内在就是保护你自己，这就是你修炼内观时开始在做的事。除非你了解了实相，完整的实相，否则你还在妄想。班雅智慧起源意识巴卡雷纳加纳迪迪班雅，你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事情，假如你只从一个角度来了解问题，这只是部分的实相而已，部分的实相总是扭曲的实相，对你没有帮助。当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就越来越接近完整的实相，然后妄想才会远离，然后你下的决策会是好的，你的行为会是好的，因为你观察到了完整的实相。有个古老的故事，五个盲人，先天盲的，被带到大象旁，他们没有看过大象，生下来就瞎眼了，他们被请去摸象，并且描述大象。一个摸到大象的腿，哦，我知道了，它像根柱子，对他来说大象像是根柱子。另一个摸到大象的尾巴，啊，它像是只刷子，像只扫把，对他来说大象像是把刷子扫帚。就这样，五个瞎子描述得出大象的光景，每个都对，但只有部分的对，都远离了全真。同样的，假如你只从一个角度看事件的话，那就只是部分的实相而已，歪曲的实相，你全部的决策会走样。内观开始协助你，智慧开始协助你去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实相。有一个很重要的角度漏失了，一个人从出生张开眼睛就一直往外看，往外看，人从来不操心往内看。现在内观授给你另外一个角度，外头某些事情发生了，让我来看看内部有什么事情发生。因此 你不是看到歪曲的实相，单从一个角度看，最起码你从两个角度，外头里头，再进展下去，你会从更多的角度来看实相。但这个角度从里看是个多么重要的角度啊！现在你觉得痛苦100%是源自于外的，但当你在道上前进，你开始向内观察事项，很快的你就会开始理解，是的，外在有事情发生，但内里也有事情发生，因此我的痛苦是源于50%的外在因素，50%的内在因素。好了，你开始分担50%的责任了，你为了改变50%而有所作为。好，这个时刻总会来临的，如果你正确的修炼内观的话，这个时刻总会来临的，你会开始领会到我的痛苦的源头100%是在内心，没有一丁点是外在的，100%的源头是在内在的，外缘是不可能给我痛苦，就如同外缘不能使我快乐，我真正的快乐100%源自于内心，我的痛苦100%源自于内心。那么你就开始从内下功夫，你全然重视内里的实相，整个生命的形态现在就会转变，你将很容易就脱离痛苦，因为你已经开始观察内心的世界了。举个例子，有人对你构成伤害，冤屈了你，你上法院告诉，我不知道你们国家的情况如何，在我们印度，当诉讼到法院时，可得经年累月，从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再到最高法院，就说是到最高法院，可得要走上7年。首席法官审阅了全部的文件、所有的证词，并判定对方100%的错。你没有错，对方应得到惩罚。好了，首席法官依照国法惩罚了对方。但如果你是个有智慧的人，你就会想，假如我没错，假如最高法院的法官说我没错，干嘛我得受7年的煎熬？7年来日日夜夜，我的心没有片刻的安宁，必定有某些自然的法则、全能的上帝的律法能解释为什么我要受这样的折磨。现在经由内观，你开始理解为什么你会受到折磨，你该自己负责，每时每刻你是在与负面的情绪翻滚，某某人这样对待我，某某人那样对待我，你要自己负责，你这内心一直翻腾。比方说有人来力骂你，为了某个事件有人来力骂你，他是你的敌人，他见不得你快活，他要你不快活，这就是他来力骂你、侮辱你的原因。他力骂你一回，使你不愉快，他走了，情况如何呢？他只不过要你不快活一次，因为他只骂你一次。而实际情况如何呢？你回应好，握个手，你要我不快活，我会不快活几小时、几天、几年的。有时你会说，他这样的侮辱我，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一辈子都不忘记，你在跟谁翻腾呢？你将一辈子以痛苦地狱般的痛苦周旋，我7辈子都不会忘，7辈子活在地狱中，疯了，干嘛呀？首先错在我们，有人把辱骂当作礼物送给你，你就接受了，有人出口恶言，那是他的问题，他们满怀着负面的情绪，这是他们的痛苦，你何苦要去兜揽呢，分担他们的痛苦呢？要像佛陀一样微笑着说，好吧，我可没接受你的礼物，假如你要为此受苦，你去受，我可不能替你受，我不会受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大错，但你仍旧与他周旋，你老记着他如此的辱骂我，你在心中的场景上不断地排练着，持续了好几年，没人能替你负责，只有你才能为此负责， 你检视内在的真理越多，事情就会变得清楚。我是该负责的。每当我起反应时，我给自己带来痛苦。对外在的事物我不起反应，我就不会痛苦，我能够微笑。整个责任全部在我，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一旦改变了习性的模式，我就能从痛苦中脱离，我开始过较好的生活了。但这需要很多的练习。如果你正确的练习内观，事情就会容易办得到。假如你清楚地了解如何修炼的话，这个物质结构、身体如何运作、不同的感受升起的时候如何造成生化的反应、我们的心、心的试运是如何运作的、试运 Vijnana 心的认知部分是如何运作的、想运 Sanya 辨别部分是如何运作的、受运 Vedana感受部分是如何运作的、行运 sankara 习性反应部分是如何运作的。假如你不断地观察它们，你会注意到这第四运行运习性反应部分变得很强，而第一部分试运认知部分变得很弱很弱，第四部分变得很强。哦，这就是你痛苦的原因。你修炼内观，你就会发现这第四运 Sankara 行运会变得越来越弱，甚至当你有所反应时，就只像在水中画线，不会深的。而第一部分试运客观的观察观察观察会变得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你能够轻易地脱离你的痛苦。假如你没能正确地修炼内观，你就没法指望有好的结果。当你保持观察实相，错在哪里就会很清楚，痛苦如何而生，由何而起。否则你感到我一看到这家伙，负面的情绪就油然而生。是这样的吗？如果是，那么错必定在那个人，那人的生理化学却使你的生化产生了变化，而你产生的负面情绪。假如这点没错，则任何人一看到那个人的话，必定会产生负面情绪。但情况并非如此。假定说有五个人同时来检视某个人，一个可能产生负面情绪愤怒，另一个产生悸动，第三个可能产生恐惧，第四个可能产生不同的情绪。五个人产生不同的情绪，哦，这就很清楚了，有些不对劲不是在那个人身上，他是在我。每个人的问题都在自身的里头。举个例子，一个很好的画家用画笔及颜料在帆布上画了个像，很美丽的画像。他看了这个画像说，啊，真漂亮，这个人真漂亮。他的心已经失去了平衡，我要跟这个人共度生活，这个人真漂亮，我一定要跟他共度生活。人们对他说，疯家伙，这是你从想象中创作出来的，是不实的，你要跟你的画像共度生活，这怎么可能呢？哦，不，没有他我不能活，我一定要他。疯子。同样的，这个画家也可以画另一张像，非常可怖非常凶恶的像。哦，这个人太坏了太凶恶了，他要毁灭我，他要吞噬我，请救救我，救救我吧。人们对他说，疯家伙，这是你从想象中创作出来的，你怎么了？我们可以把这画家叫做疯子，但我们个个都在玩相同的游戏。我们每个人都一直在画像，然后对之起反应。我们每个人都在雕塑像，然后对之起反应。他们都是想象中的画像及雕像，但我们对他们起了多大的反应呢？举个例子，20年前某个人说了或是做了一些使我不愉快的事，我的想运说真差劲，当想运一说真差劲，我的行运就起了反应，一个坏蛋，负面的情绪起来了，而我就对这个人塑出一个形象，很差劲的家伙，很差劲的家伙。 二十年来我没再见过他，事隔二十年我见了他而开始起了反应，很差劲的家伙，很差劲的家伙。哦，二十年的光阴，他可能成了圣人了，谁知道呢？而且起初也只不过是我的想运说很差劲的家伙而已，或许他也没有那么差劲，谁知道呢？那只是我的反应，我把这个人塑成一个坏家伙的形象，我对这个形象起了反应，这个像是我画的，是我塑的，这个像介入在这个人的实相与我的反应之间，而我对这个介入的像却起了反应。同样的，另一个例子，二十年前某个人说了或是做了一些我蛮喜欢的事情，意思是说我的想运喜欢的事，我的想运给了一个评语，啊，非常好的人，十足的正人君子，十足的正人君子，这么样的一个圣者，这么样的一个圣者。二十年来我没有再见过他，事隔二十年我仍旧有这样一个图像，啊，一个十足的正人君子，他可能变成一个坏蛋，二十年来他可能改变了很多，谁又知道呢？他很可能原本就是一个坏蛋，只是我的想运对我说一个十足的正人君子，十足的正人君子，我对我的想象起了反应。事实会变得越来越清楚，只要你开始检查你的心的四运是如何运作的，身心的结构是如何交互作用的，只要你客观的客观的客观的观察，这些都会变得很清楚。同一个人，同一件物，由不同的五个人看到，五个人对这一个人会有五个不同的印象，他们对各自产生的印象起反应，而不是对该人。甚至相同的一个物件，可能经由感官门、眼、耳等等做五次不同的接触，相同的物件，然而我有五种不同的反应。就说有某个话进入我的耳朵，相同的话进入我的耳朵五次，而我就有五个不同的反应。如果我是一个好的内观的修行者，就会明白得很清楚。举例来说，这只是个纯是个例子，并非事实。有天晚上，我跟五个学生在散步，天有点黑，有人躺在走道上，这个学生踢到了这个人，这个人就大叫：“你瞎了，没长眼睛呢！”这些话我听到了，我感到有奇妙的感受在身上，很愉悦的感受，一股流畅的愉悦。有人骂：“你没长眼睛呢！”我有种快感，这是一件。第二件，我一个人在散步，我踢到这个人，他用相同的言语、相同的语气大叫：“你瞎了，没长眼睛呢！”我发觉我没有愉悦的感受，完全没有愉悦感，我有不快感。第三件，当然这只是个例子，我与五位学生散步，我又踢到了这个人，他也用相同的话大叫：“你瞎了，没长眼睛呢！”而我发觉我的不愉快感比上次的更严重，相同的话但差别这么大。第四件，还是个例子，我在一个人散步，我踢到这个人，他在用相同的语气大叫：“你瞎了，没长眼睛呢！”突然间我发觉这是我儿子的话，我儿子在骂我：“你瞎了，没长眼睛呢！”哦，感受是坏透了，坏透了。第五件，例子只是个例子，我跟五个学生在散步，我踢到这个人，他同样的叫骂，我认出我儿子现在简直无法忍受，无法忍受。为什么同样的话进入我的耳朵五次，为什么每次的反应不一样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好的内观修行者就会了解什么回事。当这些话语第一次传到我的耳朵时，我的想运说：“是的，这些是辱骂的话，但这不是对你的，不是对你的，是对你的学生的。你看这些学生，我一直教示他们要留心，要留心，走路时要保持觉知，他们这样的不成熟，他们什么也不懂， 他们撞到了人呢，现在得受人家辱骂。我是内观的老师，我不会犯这样子的错。这辱骂不是对我的，是对我的学生的。通体有愉悦的感受。打从人生下来开始，经过成长变得有理智。人是否变得有理智或是变得愚蠢，天晓得。但世俗的话语我们总说变得有理智。人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造自己的形象，我格印卡。而当我打造自我的形象的时候，我打造得很漂亮很美好的格印卡，我把这个尊像供奉在心里的庙堂中，太好了，格印卡太好了。现在第一个场景里，我发现辱骂是对着我的学生的，他们不成熟，而我一个内观的老师是成熟的人等等，我的形象又加上了一个亮光。啊，真棒，格印卡真是棒。他人会犯错，但格印卡可不会犯错的。第二景，相同的辱骂话出来了，而我的响愿说，现在这个辱骂的是对你的，不是你的学生，学生没在这儿。而这打造的形象及对这个形象的执取破碎了。有人辱骂我，我一个内观的大师，你怎么了？你没流血也没断气，有哪儿不对呀？叫什么？整个态度变了，非常的不愉快的感受开始了。再来第三景，为什么会更不愉快呢？因为我有五个学生在一起，人打造了自我的形象，供奉在自己的心里，并且对之发展出很多的执取。他本身是个疯狂，而另一件人一直在做的，他在人家的心目中建立一个好的形象。每个学生必定以为格印卡好棒哦，格印卡好棒。人半脚演戏，为的是建立个好形象。我花了很多的功夫在我的五个学生心目中建立了好形象，现在形象破碎了。在前一景里只有一个形象破碎，现在五个形象破碎了，我感到极不愉快，五倍的不愉快。当我独处时，如果有人辱骂我，我可能觉得他骂我没关系。现在有人在公众面前骂我，骂就是骂，有人在无人在有什么分别呢？分别在于你在众多人的心目中树立了你的形象，而当这些形象破碎了，你倍感不快。当你往深层探讨及分析，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楚。第四景，为什么会更不愉快呢？我现在我的领域增加了，我的，你开始创作我的形象，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的妻子，我的丈夫，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我的这个，我的那个，我的某某某，你打造了一个美丽的形象，并且对它产生极可观的执取。在表面上，你一直愚弄自己。我爱我儿子，我爱我妻子，我爱我丈夫，我爱我母亲，我爱我父亲。假使你往深层探讨，你会了解你并不爱任何人。在佛陀时代，该国的国王帕萨奈迪结识了佛陀，他学了内观，并且成为一个很好的修行者。当一个家庭的成员变成一个内观的禅修者的时候，慢慢的，其他的成员也会被吸引而成为禅修者。他全家人都是内观的禅修者，他的太太皇后玛丽卡也是一个很优秀的禅修者。他们两人会在皇宫的禅房内共修。有一天坐了一个小时之后，国王问皇后玛丽卡，告诉我，在这个世上你最爱谁？他答道，妙极了，我在做的时候也有相同的问题，而我发觉我不爱任何人，我爱我自己。帕萨内迪笑笑，他说，相同的问题出现在我的心中，我检视我自己，而我发觉我只爱我自己，我不爱任何人。若无内观，情况就会完全的不一样。一位皇后对国王说，我只爱自己不爱你。这是什么样的皇后啊？脑袋瓜要被摘掉的。 但国王及皇后双双都是内观的禅修者，他们快快乐乐地去到了佛陀处。世尊，在禅坐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佛陀说：善哉，善哉，善哉。这是开端，从你可以开始改正你自己。只要人还在无明中，我爱某某某，我爱某某某，他就没有脱离疯狂。当一个人开始理解到我只爱我自己，看我是多么自我中心的人呐，多么自私的人呐，那么他就会开始改正自己。那些你称之为我的，我的儿子，我的妻子，我的丈夫等等的，你对他们存有梦，你有展望，你要他们来完成这些展望，这些梦想。你梦想这个人会圆你这个梦那个梦，这就是你会爱的原因。你爱，期待回报，而当你期待回报而爱时，你不是爱这个人，而是爱你自己。你是在爱你的期望，你是在爱你的梦想。自我中心的爱是于事无补的，纯爱是单行道的。你只付出，你不指望任何的回报，你只是付出，只是付出。当内观禅修者了解了这点，他就开始脱离了自私及偏狭。因此，第四个紧怎么样呢？我这个儿子有这么多的梦想，当他长大后，他就是一个内观老师的儿子，他会服侍老师，无微不至，他会很听话，像这样那样。而现在我的响运说这些脏话是来自我的儿子，我的儿子辱骂我，一般人在街上我既不认不得他们，也对他们不存有梦想。假如他们辱骂我，我不会喜欢，但没有什么影响。然而我的儿子他辱骂我，哦，太受不了了。现在来看第五景，为什么又更难以忍受呢？是因为我一直犯相同的错误，我的儿子的形象。当我设法在人的心目中建立我的形象的时候，我同时也在替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的妻子、我的某某某建立形象。他们真好，或许他们有些缺点，但我老替他们掩护。哦，不不不，他们好得很，好得很。现在我在我的学生心目中替我儿子建立的形象破碎了，我五倍的不快乐。当你知道如何观察你的感受时，所有这些就会变得很清楚。事情发生了，而你观察，我有何种的感受？有事情发生了，我有什么样的感受？这就是内观帮你的方法。除非你将内观落实在你日常生活中，否则它也只不过像是另一种的组织式的宗教。人们上庙、上教堂、上佛塔、上清真寺，做这个仪式、那个仪式，并觉得很快乐。我是虔诚的教徒，我是虔诚的教徒，这对他的生活没有注意，他在迷惑自己。假如内观也沦为这样，我每年参加一次的十日禅，每天早晚打坐，我完成了我的责任，现在要让佛陀来为我做些什么，他会的，因为我已做完了我的功课了，他叫我做这，我就做了。现在他要来解除我所有的痛苦了，这是行不通的。你得改变你的习性模式，从深处了解你是如何制造痛苦的。每时每刻你都在替你制造痛苦，不是贪爱就是嗔恨，贪爱嗔恨，这个感受那个感受，贪爱嗔恨，贪爱嗔恨。你有成捆的痛苦，现在你有了这个法门，你可以脱离这疯狂的习性，脱离痛苦。来参加这类的课程，不要把它当作是一种仪式典礼，你来此毕竟有个目的，主要的目的是要在今夜的层面上去了解你内在的心物实相，而每次你来都会开启出你自己的一些品德，这些品德会协助你达到全然解脱的最终目标。有十种的品德， 当你实践了这些品德，你就能容易地达到最终的目标。在佛陀当时所用的语言来说，他们叫做 Parami， 波罗蜜。一个波罗蜜就是一个品德，它可协助你渡过苦海而到达彼岸，全然脱离痛苦。有十个波罗蜜来参加这类的课程，你有很殊胜的机会去启发这十个波罗蜜，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就好比有十个罐子，假如你每一罐都一点一滴的加，一点一滴的加，总有一天全部的罐子都加满了，而你就会到达最终的目标。这十个波罗蜜是什么呢？是什么样的十个品德呢？要把它们记住，下次你来的时候，你会很小心的在每个罐子里最少加上一滴，越多滴则越好。一个波罗蜜叫做 Nikamma Parami， 舍离波罗蜜。一个人必须舍离俱佳的生活，以舍弃我执。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准备放弃俱佳的生活，并不能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个出家人。那么要如何来发展这个波罗蜜呢？如此重要的波罗蜜，你有很殊胜的机会来此度过十天，你不必剃发，也不必穿上袈裟，然而实质上你是在过一个出家人的修行生活。因为在如此的课程中，你是接受人家供养的，你所吃的食物是别人供养的，你所享用的设备是别人供养的。为什么我们成了出家人呢？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称为我的，我的，我的。这些波罗蜜把你的自我完全消融了，最终的无我境界会引领你到达最终的目标。当一个人离弃了居家的生活而成为一个出家人，手上捧着钵，挨家挨户的乞食，自我就会开始消融消融。你来此有很殊胜的机会来实践舍离。在初期的阶段，课程在印度开办的时候，同时在西方国家我们还没有中心的好一段时日里，我们曾犯了一项错误，我们曾向学员收费，但教法的部分不收费。因为教法是无价的，你如何计价呢？学员又如何来付费呢？但善跟素等实际的支出费用向学员收取，这点是错的。但一旦全世界各个中心相续设立之后，法就以其纯净的方式来传授了。如果付钱的话，你就无法获得这项舍离的波罗蜜，因为你会无时无刻的以为我是付钱来的。当你吃饭的时候，哦，这不对我的胃口，我是付钱的，不，这不好，我要这，我要那，你的自我很明显。另一方面，一位出家人钵里放了什么他就接受什么，乞食的人无法挑选的，你有的你就吃，而且满心欢喜，你的自我消融了，这很重要。基于此项的理由，我们不能收费，教法不收费，善素也不收费。当印度成立了第一个中心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把这个主意向中心的人们宣布，所有的理事们都感到害怕。什么？格印卡先生，你在干什么？这是个穷国家，人们几天都难得吃到食物，而你却建议免费供膳，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涌进来的。我说别担心，让他们来吧，他们得从早上4点、4点半到晚上9点、9点半用功。假如他们辛勤的禅修是没问题的，如果他们只是为了吃饭而来，那他们就用功不下去，他们会跑的，所以没关系，真的就没问题，没事，好得很。人们来此辛勤的用功，在此也是如此的。当我第一次来西方传法的时候，有人说，在西方人们会怀疑你，他们会疑问，为什么你连食物都不收费？这必定是有蹊跷，你必定意图不轨。 不然你必定受某个政府的补贴或是某个情报机关的支持，必定有些古怪。否则有谁能免费共吃共住？有可能吗？不可能的。这个疑虑会使人们裹足不前的。我说这种疑虑会消失的，别担心。你看吧，它消失了。因此当法以其纯净的形式来教导的时候，对学员会有很大的益处。它可以协助你开启舍离的波罗蜜。你觉得我在这儿当个出家人，我当十天的出家人，我要像出家人一样接受他人的供养，这对你有帮助。另一个波罗蜜是十戒波罗蜜 Sila Parami， 你在此受的五戒你到了外头也要守持，但是外头世界是很困难的，你会破了这个戒或是那个戒，在这儿你没有机会会犯戒。所以说环境使然，从早上四点半到晚上九点半，你一直忙着，但起码在九天或十天中你完好的持戒。明天第十天，当你开始说话的时候，有些许的困难，有些许的危险，这是为什么你要保持静默九天以便守戒的原因。当你可以讲话的时候，你可能夸大其词或是隐瞒事实，这样你就犯戒了。因此最起码在九天中你持戒圆满，你获得了这个难得的波罗蜜。再另一个波罗蜜是精进波罗蜜 Virya Parami， 一个在家中要努力的做活，但其努力是为了养家活口。是的，每个人都得努力的工作，但来此参加课程精进是真正的精进，精进于净化你的心，精进于过好的生活。你在这所有的精进努力都是在净化你的心，净化你的心，这是你的功德，精进波罗蜜的功德。另一个是班亚帕拉米，智慧波罗蜜。回到家看看经文，去什么地方听听法谈，你得到了智慧 Suttamaya Banya Chintamaya Banya， 文慧思慧。但这不是波罗蜜， Bhavana Maya Banya， 修慧才是波罗蜜，生活的智慧。你必定要过如法的生活，在这儿的十天你就有可能如此的过。你经验到了智慧，生活的智慧，你经验到内部真理的实相，同时你也经验到内在世界的自然法则，你经验到如何依照自然的法则来过活，这就成了你的智慧波罗蜜。另一个波罗蜜是堪蒂巴拉米，忍辱波罗蜜。来参加这种课程，100人或是200人同时在一个地方打坐，你不想打扰人家，但却有人来干扰你，有人开始咳嗽打嗝或是恶逆，你不甘其扰而显得发烦，这些疯子为何干扰他人，然后突然间你就体认到，哦，我不应该来此制造负面的情绪的，我应该产生慈悲心爱心，这个人是无名的或者他是生病了，我为什么要负面情绪呢？你这样就远离了负面情绪，你学会了如何启发你的忍辱波罗蜜。再一个波罗蜜是 Sajja， 实相波罗蜜。言语的层面上合乎实相是很好的波罗蜜，但往更深层或是更细微的层次上，也就是说在法的道路上每一步都该合乎实相，你体验的实相不是佛陀乔达摩体验的实相，或是耶稣基督所体验的实相，或是你的老师所体验的实相，都不是，而是你时时刻刻时时刻刻所体验到的实相，这会带你到达无上的真理的最终目标。因此 Sajja 实相这个波罗蜜得以增强。再来就是Adhittana Parami， 决心波罗蜜，坚强的决心。你们来参加这个课程，你一件要做的事，下坚强的决心。我会在这儿 待上十天，任何事情发生，我都不会在第二天、第六天跑掉，我不会在任何一天跑掉，我会坚持十天在这儿，什么样的手术我都接受。另一个机缘节，我要遵守这儿的规约、行为规范、作息时刻，这种坚强的决心有帮助的。另一个决心来自内观，你静坐一小时，一天三次，你不移动你的腿，不放开你的手，不张开你的眼睛，虽然很痛，但你实践你的决心，这是个很殊胜的波罗蜜，长远来看它会对你很有帮助。请了解，当佛陀完全觉悟的那天晚上，他坐在树下，下定了很坚强的决心，我绝不改变我的姿势，不是一小时或是两小时而已，我绝不改变姿势，除非我彻底的觉悟，哪怕是经年累月我的骨头都散了，我都不在意，我绝不改变我的姿势。假如是你的话，你坐下来十分钟以后就开始痛了，你会说，哦，不不不不，我以后再做，我以后再做吧，这样是没有帮助的。故所以你得多生累世要开发出这个波罗蜜，这个决心波罗蜜。当时间来临了，你以坚定的决心来禅坐，而修得了圆满的成果，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另一个波罗蜜是慈心波罗蜜 Metta Parami。 明天你们会学得另一种的技法，给众生爱，给众生慈悲。我们自小被教导要爱你的邻居，爱你的邻居，在表面上我们一直说祝你快乐，哦，我的邻居啊，祝愿你快乐，但我们对他却产生很多的负面情绪。在内心的深处，我们常说该死邻居，你该死，你糟透了，这样不行的，这样不成其为波罗蜜的。在你内心深处的潜意识比你的心表层反应更强烈，当你只在表面上散发出这个慈心，这不管用的，这不会变成你的波罗蜜。你持续修炼内观九天，一直在净化你的心，你一直在打破心表层与心深层中隔的障碍，那么到了明天第十天，你练习慈悲观，祝愿众生快乐，愿众生分享我的安详，我的和谐，这样就不存有丝毫的负面情绪，而你学到真正的慈心，成为一个波罗蜜的功德。再其次是 Upekkha 平等心波罗蜜，你在这里所经验到的皆要有平等心，平等心，平等心。不管你经验到的是愉悦的、不愉悦的、不苦不乐的，都要有平等心。你有很好的机会来练习这个平等心，在日常生活中世事盛衰起伏，你可能有平等心，但这平等心可能在心的表层而已。你现在经验的是心的深层的东西，你是以最深层的心去体验感受，而你训练最深层的心来保持平等心 Upekkha， 这就成就了你的波罗蜜。再下来的是 Dana Parami，布施波罗蜜。对在家中来说，要达到最终目标很难，为什么呢？主要的困难是在家中不托钵，出家人应该外出托钵，但在家中的辛勤的工作，他一定要诚实的工作，以赚取钱财来养活自己及抚养亲属，这是在家中的责任。当你工作开始赚了钱，你的自我就开始膨胀了，看我是多么聪明的人，多么精明，多么能干，所以我能成功，其他的人都不成功，我赚得多，赚得够多。一个人因为能赚钱而使自我的显现，一旦自我显现，你就仍旧离觉悟十万八千里。那么要如何远离自我呢？一方面人得去赚钱，另一方面赚了钱就长了自我，这就是圣哲门、觉悟者门告诫我们说，你们要了解，你们不光为自己赚钱，当然你赚钱是为了养活你自己并且抚养你的亲属， 但你也同时为别人在赚钱，别人对我赚的钱要分一杯羹，这样自我就会越来越少越少越少，不再那么强了。在这样的课程里，一个人修炼了10天，自我消融消融，心灵净化净化，那么当10天完了，他做了布施，他依照自己的能力来布施，是多是少无所谓，他赋予纯净的心来布施，不求任何的回报。一旦你指望有回报时，这个布施就不纯净了，你的爱心因为你的期待回报而变得不纯净了。假如你期待回报，你给他人的服务就不纯净了。相同的情况，如果你期待有所回报，那么你的布施就沦为不净。我已捐了这么多，故中心应该特别的给我一个疗房，只要我来，我一定得住到那里，而且设备要一应俱全，我不来就让给别人用没关系，但我一来就得给我住，而且要给我优先进入权，这都在指望有所回报。或是我已经捐了这么多钱了，因此在疗房或是大楼上应该镌刻我的名字，格印卡捐赠，伟大的格印卡。这样的疯狂都是为了不知法为何物，人们终其一生都在搞这个把戏。在这用功了9天10天，自我消融自我消融，人们觉得，哦，我是来利益别人的，我得了这么多的法益是因为人家慷慨解囊让我得到这么多的法益，同样的，愿更多更多的人可以得到法益。因此你发自纯净的心的布施，要利益众生，要众生脱离苦海，就记上你的功德而为波罗蜜，否则一旦自我建构起来，就不是波罗蜜了。当你来参加这种课程，你就有了很殊胜的机会来开发你的十波罗蜜。你来禅修净化心灵，开发十波罗蜜，也有人来替这些课程做10日的法工服务，来服务的人也是在开发十波罗蜜，他们有了个好机会来服务，他们在开发波罗蜜，一点一滴的积存在这些罐子里，不论大罐小罐，你在积存波罗蜜。假如你要成就3秒3菩提，这罐子可大了，要很长远的时间，小一点的罐也一样可以使你完全的解脱，但10个罐都得全满，全部是波罗蜜，必定要充满，要完满。在这一点上，你来参加这样的课程，你就得到了很殊胜的机会，好好的利用这个机会。下次来参加课程的时候要记住，我来参加课程不为仪式，不为典礼，不为宗教注点，我是来实现我的波罗蜜，我来改变我的生命，更好的生命，持续的把法落实在生活中，这时波罗蜜会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帮上忙的，不光是在最终点的时候，时时刻刻他们都会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帮上忙。一旦困难来临，你就会发觉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波罗蜜来帮助你，这些都是优良的品德，纯净的心必定要有这些好的品德，经由修炼，你们正在开发着这些好的品德，愿你们的十波罗蜜得以开发，得以实践，愿你们所有的人到达最终的目标，愿你们大家都体验到解脱，从束缚、镣铐及所有的染污的锁链中解脱，而享受到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
May you all experience liberation, liberation from the bondages, the shackles, the chains of all the defilements, so that you enjoy real peace, real harmony, real happiness, real happiness. Bhavata Sarva Mangala
love, man.